我们退休会很快就要结束，好像刚刚才来，刚刚看到美丽的湖水，刚刚看到这么好的一些设备，我们很快就要回去了。那我们在这里所思想的是，主啊，我当做什么？主啊，我当做什么？各位想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就知道说，基督徒的信仰不是只是一些理想，不是只是一些空洞的理论。就像我们昨天下午所讲的，中国文化当中有非常美好的理想，我们希望可以成为圣人，我们可以成为君子，这些都是从古到今一些很美好的盼望。但是基督徒的信仰不单单是一些理论，不单单是一些教义，不单单有一些教规，不单单有教堂或者有所谓牧师传道这样的圣职人员，所有的宗教都有这一些外在的这些条件。但是基督教信仰不单单是一个文化，社会文化现象啊，就好像很多宗教的研究宗教的书籍里面所讲的，很多所谓文化基督徒啊，他们对基督教的文化有相当多的了解。但是基督徒的信仰不单单是一个宗教性的一个理想抱负或者期望，基督徒的信仰是可以活出来的。所以当保罗问说，主啊，我当做什么的时候，他的信仰是可以活出来的，可以落实在我们与神、与己、与人、与第四个是什么？与物的关系中。也就是我们的信仰呢，如果不能够落实，不能够活出来的话，这些信仰只是一套理论，只是一个心理寄托，只是一个宗教的情操啊。但是我们的信仰呢，一定是可以落实的。如果不能落实的话啊，只是一些修养而已。那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呢，不只是与神与己，也落实在与人的关系中，特别在与人的关系中呢，这是我们每一天都接触的，每一天都在面对的问题。我们生下来以后，我们就有各种不同的身份，我们是开始是做儿子或者做女儿，那等到我们长大成人以后，我们就做父亲母亲，或者成为教会里面的同工，或者我们成为社会上的工程师，或者某一个身份的人。那等到我们年老以后，我们做了祖父母，或者我们成为所谓长辈，那我们的身份不断在改变，但是我们的本质应该是没有改变的，就是我们的本质在跟上帝的关系中，在与己、与人、与物的关系中，我们的本质呢是不断的在成长的，是从属灵的婴孩渐渐长大成人。那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基督徒生命成长的目标是什么？让我们长大成人，满有耶稣长成的身量啊，这是我们的目标。那所以呢，有耶稣长成的身量以后，我们在现实的生活中，我们一定要能够活出有耶稣生命的样式。那我们这几天里面，我们讲到我们操练基督的品格，像耶稣基督一样的品格，然后要操练像耶稣基督一样的品格，我们建立灵修的习惯，建立思想的习惯，建立第四，昨天晚上讲的是什么？生活的习惯。好，那这一些原则我们落实在今天我们这一堂里面，就讲到以主为中心的男子。那很多姊妹会说，为什么讲男子不讲女性呢？因为今天是父亲节，所以我们难得可以以父亲为中心，我们来思想哈，一个弟兄，如果他认识主，成为一个以主为中心的人，那么他怎么做他的父亲跟丈夫的角色呢？我相信我们在教会当中，或者是在很多出版社的书籍当中对女性的书非常的多，但是很少很少很少针对男性所讲的书。那所以我今天因为是父亲节，所以我们特别以弟兄以一个弟兄的角色为中心，但是这些原则同样适用于姐妹的特别姐妹们有这一个责任，你要帮助你的丈夫，帮助你的儿子，或者帮助你儿子 的父亲，让他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父亲跟丈夫所以我们今天特别以这个为主。好，那首先我们看圣经里面讲到才德的妇人才德的妇人箴言书31章10到31节我相信 大部分的人我们都应该很熟悉的，我们只要读过箴言书的人对这一段一定非常的深刻，因为这里讲到一个才德的妇人，就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一个才德的妇人是什么样的妇人。那我们读的时候请各位注意到他与神的关系，与己的关系，与人的关系，与物的关系，我们讲到圣经里面讲到灵命，讲到所谓生命，那其实就是这四方面的关系。这四方面的关系呢，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好，那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箴言31章10到31节。来，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她需要甘心用手做工，她好像荒唐从远方滚过来。未到黎明，她就起来，把食物分派给家中的人，将当做的工作分派婢女。好，我们先看这一段哈，这一段先讲到说才德的妇人是非常珍贵的哈。那这里讲到她的丈夫依靠她，心里依靠她，就但她的丈夫呢，不是把她当作花瓶，她的丈夫是非常的依靠她的啊，她使丈夫有益无损啊。那各位记得箴言书里面讲到一些不才德的妇人，没有才德的妇人是怎么样？他说，跟那个没有才德的妇人，跟爱争吵的妇人同住，就好像屋子常连连落雨一样哈，落雨。他说宁可吃素菜彼此相安，不要吃肥牛彼此相争啊。还有就讲到如果跟一个爱争吵的妇人，不才德的妇人的话，宁可住到房子的屋顶上去，就不要住在家里，宁可住到屋顶上去哈。好，那最后的时候就讲到说，好，那才德的妇人是怎么样呢？她是使丈夫有益无损的。好，在这里接下来我们看到她跟上帝的关系，跟人的关系，跟己的关系哈。她这里讲到她跟丈夫的关系呢，丈夫依靠她，丈夫非常的需要她，不会觉得你可有可无啊，她非常的需要她。这里讲到说，她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做工，就表示说她有工作的能力，她用能够找到的材料，在当时中东的材料很少啊，不像我们现在有丝绸哈，他们是没有丝绸的，所以他们就用羊绒、用麻布来做衣服哈。那么他还会让远方送财物送东西过来，就他懂得国际贸易，他晓得懂得怎么样互通有无，把各个地方的财物能够送过来，然后他黎明就起来，早睡早起啊，好，把食物分给家里的人，然后分派工作。他不是说他自己很会做，他很能干，然后什么都自己做，一把抓一脚踢啊，不是这样的，他是分配工作给他的婢女，给他家里的仆人啊，他懂得知人善用，他懂得怎么授权分工。好，这是一个很好的美德。好，接下来，他想得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接下来我们读，他以能力束腰，使膀臂有力，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力，他的灯中夜不寐，他手拿燃线杆，手把纺线车，他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那这里讲到他能够经营，不只是经营生意，还会经营田地啊，他栽种葡萄园，就表示说他农业也会做哈。那他的能力束腰，这是当然象征性的。当时的人如果要做工，就要把腰束起来，表示说要做重的工作哈。他不是像林黛玉一样柔弱不堪的哈。你看他膀臂有力哈，他觉得经营有力呢，他就去做。他的灯中夜不寐，就表示说他的 工作坊呢是轮班上班的，有人一直在做，他自己会做衣服，自己能够弄 麻车，然后又会分配工作给别人，而且他不是为富不仁的人，你看他家里非常富有，很明显的他家里很富有，但是他会周济困苦人，帮助那些穷乏的人，他家里的人未雨绸缪，还没有下雪以前已经把过冬的衣服都准备好了，那全家穿朱红色的衣服，紫色布的衣服是代表当时的富贵人家，那他们就才能够穿朱红色的紫色的衣服，当时紫色是代表高贵的意思，所以细麻布的话是夏天的这种细麻布的衣服。好，接下来她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她做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与商家，能力和威仪是她的衣服，她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她开口就发智慧，她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她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她的儿女起来称她有福，她的丈夫也称赞她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这里讲到说她让她的丈夫在城门口跟长老同坐，有一次查经的时候呢，有一些姐妹很不满意，说：你看这个妇女在家里又染线又做生意又要管理田地，她丈夫居然在城门口观光，她说太不公平了，太男女不平等了。好，请问她丈夫是什么工作？请问在坐在城门口跟长老同坐代表什么？她的丈夫就是 City Council， 就是用美国话来说就是 City Council， 意思就是说是政府官员，因为当时的市政府就在城门口，各位都知道哈，在以色列在中东的地方，城门口就是他们的市政府，就是他们的法院，所以她丈夫跟长老同坐代表说她丈夫就是这城市里面的长老之一。那当时他们没有所谓市长或什么省长之类的，他们就是一个committee， 就是一个 committee 的长老团来决定所有大小的事情，包括民事行政法律军事各种的决定都是在城门口决定的，所以表示说她丈夫也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所以她丈夫不是吃闲饭然后让太太去辛苦工作的，就她让她的丈夫在城门口能够跟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所尊敬的人。然后这里又讲到她做细麻布衣服去出卖，然后她有能力和威仪，表示说她很有能力，然后呢她外表非常的有权威的样子，但是虽然如此，就说这显然是今天所谓女强人了，女强人，但是呢她说话很有智慧，又有仁慈的法则，有智慧有威仪有财富有地位，但是她有仁慈就是她对人说话有恩典慈爱，她能够帮助穷乏的人，关心那些软弱的人，他不是一昧的做女强人，然后呢非常的霸道，他是一个有仁慈的人。好，接下来他要观察家务不吃闲饭，他的儿女会称赞他，他的丈夫也称赞他，那这个丈夫很难得，他丈夫会称赞妻子很多我想亚洲中东地区的男子是很少会称赞自己的妻子的，那她丈夫能够称赞她，显然她丈夫也是很好的一位丈夫。然后呢，他们的称赞的话呢是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你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你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你是在上帝的眼中你是非常不一样的，不同凡响的。艳丽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艳丽美容会改变，对不对？我们年轻美貌的时候是很漂亮，但是年纪渐渐大了，免不了白雪公主会变白发公主，这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他说艳丽美貌这些都是有时而尽，但是呢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显然她所有她能够家事也能够做，能够做好母亲，能够做好妻子，她能够内外都能够处理，都能够打点得非常的好。 因为他是什么？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一切美德的开端。他因为敬畏神，因此他能够成为才德的妇人。好，我先介绍才德的妇人，然后呢，接下来我们来看啊，接下来看圣经中呢啊，像才德的妇人这样的女性非常的多哈、啊。你看像玛利亚，请问哈拿，请问哈拿是谁？各位知道吗？是谁的母亲？撒母耳的母亲哈、啊。她虽然开始的时候不能生育，但是她懂得求告神、仰望神，然后呢而且当她把头生的孩子生下来以后，就愿意奉献给上帝哈、啊。头生的儿子是最珍贵的，但是呢，她愿意奉献给上帝，让她能够成为小祭司，在圣殿里面学习侍奉。好，玛利亚是谁？耶稣的母亲哈、啊，叫玛利亚的很多，至少有七个，但是耶稣的母亲啊，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这是一个伟大的母亲，我们都晓得，因为她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她接受要成为耶稣道成肉身的母亲这个事实，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一个使命啊，被人误会未婚怀孕生子哈、啊。那但是因为从古到今从来没有圣灵感孕的，他是唯一的一位，所以呢，他承担这种别人的误会，连约瑟都误会他了，对不对？都本来要暗暗的把他休了，就表示说他未婚怀孕，那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他愿意承担这样的责任。然后他抚养耶稣，你知道，他晓得耶稣不是不单单是肉身的儿子，而且是上帝的儿子。你看，要抚养上帝的儿子在世间，那是何等大的一个责任。那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天使也预告他说：“你的心要被刀刺透。”哈，就是他这是一个非常难啊、非常艰难的一个任务跟使命。但是他说：“我是使主的婢女，承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他有顺服。啊，承担责任、忠心、仰望、谦卑的心智。好，百基拉，请问是谁？百基拉，她的丈夫叫雅基拉哈、啊。那因为这是希腊文的名字，所以都拉来拉去哈 啊。这希腊文啊，拉丁文后面都是用母音嘛，都是 A E I O U 哈、啊。所以像 Apollo 这是典型的希腊文跟拉丁文，或者是还是Aquila 哈、啊，她丈夫叫 Aquila， 她叫 Priscilla， 那这些都是当时的名字。那很明显的就是表基拉她一定是罗马人，就当时是罗马人，但是她跟她的丈夫雅基拉这两个人啊，可以说圣经中如果讲标准夫妇哈、啊，大概就这一对夫妇是最标准的夫妇了哈、啊，因为他们懂得圣经，他们会提拔传道人那个亚波罗哈、啊，他们开放他们的家庭做聚会的地方，他们愿意为信仰的缘故搬家，从罗马到以弗所，以弗所再到格林多，最后又回到罗马哈、啊，所以他们为了信仰、为了服事的缘故，他们搬家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而是愿意为了信仰的缘故，他们家每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开放作为查经班。都是作为聚会的地方，他保罗说他为神的事、为神的功，置景象于度外，就是遇到极大的危险，当时有逼迫，就像今天一些家庭教会一样，但是他们说置景象于度外，不怕危险，不怕任何的困难，愿意开放家庭，接待传道人来让帮助信徒这是一对非常美好的夫妻的榜样。然后再来有尼基，请问是谁？有尼基，你看这名字 Eunice，E-U-N-I-C-E， 那后面是母音的，你就知道他一定是在希腊文化的环境中长大的人，叫有尼基。好 ，Eunice， 好，请问这位 Eunice 是谁？谁的母亲？一个传道人，提摩太的母亲哈，他的妈他的祖母叫罗伊，那这个妈妈叫有尼基，然后生了提摩太。提摩太是接替保罗在以弗所牧会的年轻的第二代的的同工，第二代的传道人。提摩太他身体可能不是很好，他也年轻，但是呢，因为他的母亲跟祖母呢，他说并且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表示说从小他的母亲跟他的祖母就教导他圣经的真理，然后他说并且你知道你是从谁来学习的哈，啊，他从小学习圣经，然后有属灵的智慧，都是他的母亲的功劳。那所以圣经中讲到有见证的母亲妻子很多很多哈， 但是圣经中你想想看啊，圣经中的男性做丈夫或者做父亲的角色的有好榜样的很少啊，真的很少啊。亚伯拉罕他是一个很应该算是一个好父亲，他也是信心之父，但是他对他自己的妻子，你看他亚伯拉罕在对自己的妻子上面有两次都要出卖他的妻子来求得自己的平安啊。以撒也曾经如此，雅各然后他偏心嘛，先娶了姐姐再娶了妹妹，然后呢他只喜欢这个妹妹不喜欢那个姐姐啊。作为一个丈夫啊，作为一个父亲，雅各有很多失败的，对不对？他啊心里没有公平的对待两个妻子啊。然后他做爸爸的话偏爱约瑟，使得约瑟呢被他哥哥嫉妒，就被卖到埃及去。那你看到大卫王呢，他是有情有义的一个人，大卫王文武双全，但是大卫王作为父亲，你看他也蛮失败的哦，对不对？你看他当时儿女之间彼此互相残杀，然后他又溺爱偏爱亚沙龙，结果溺爱了亚沙龙，结果亚沙龙来叛变他。他作为一个丈夫也是一样，他见一个爱一个啊，就你看他，你看本来是米甲就是公主嫁给他了，然后再来他又喜欢拿巴的妻子，然后又什么赫人乌利亚的妻子。你看大卫作为一个丈夫哈，他实在也是不是一个好的很好的丈夫，有很多失败的地方。那也就是说圣经里面哈，有一次我要想办法找圣经中父亲的榜样跟丈夫的榜样，我居然找来找去几乎找不到啊，就找不到圣经中男子有好榜样。所以呢，当我看了这个箴言31章啊，才得的妇人的时候，心中就有感慨啊。我想说，圣经中有才得的妇人，然后才得的男子在哪里呢？而我们一般你看，基督教出版社出的书里面讲到说，怎么做好母亲啊，做好妻子啊，这些书非常的多。怎么做好丈夫，很少很少啊，几乎很少。好，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感慨哈。所以呢，就根据才德的妇人这一篇哈，我就改写这一个叫做才德的男子哈，改写了一段话哈，改才德的男子，也就是着重家庭中的角色，因为有才德的男子在社会上在教会中有好的表现的很多，但是在家庭里面，就家庭里面才德的男子很少很少啊，就是圣经中所记载的才德的男子几乎很少很少。那所以呢，我在这一段话这不是圣经里面的，这是我跟我弟弟叫苏恩安，我们根据才德的女子这一篇来改写的。那下面这一段话呢，是以家庭中一个丈夫一个父亲在家庭中的角色作为主要的内容哈。那你说这是讲家庭嘛，但是家庭的原则适用于教会，教会的原则也适用于家庭。比如说哥林多前书13章不是讲到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各位跟我背背看来，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喜发怒，不喜欢不义，凡事真理哈，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一段话请问是讲家庭还是讲教会生活？是教会生活，因为在哥林多前书前面11章、12章那边讲到说在教会当中彼此不要结党纷争，不要有淫乱的事情，不要做不义的事情不要拜偶像。那如果你觉得你可以吃祭偶像的食物，要考虑到其他弟兄们的软弱，就讲到教会生活嘛。而且12章讲到圣灵所赐的恩赐有很多，但是恩赐要彼此相爱，不要用恩赐来彼此嫉妒或者彼此自夸。那应该有恩赐的人就更应该学习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那不要自傲，不要张狂，不要做害羞的事，不要求自己的益处，这些都是讲教会生活。但是我们很多人结婚的时候不是读这一段吗？那这一段的话不是读错了吗？这是给教会写的，怎么可以用到家庭去呢？可以 可以哈，因为当时没有教堂，各位知道，在使徒行传的时候还没有教堂建立起来，那时候基督徒还受逼迫了，都是在家庭聚会。我们今天讲家庭教会，家庭教会使徒行传就是家庭教会。那或者他们遇到逼迫的时候，躲到地下的坟墓里面，因为罗马的那个坟墓是在地底下的哈，啊，然后好几层的，然后尸体就放在里面，所以呢，他们就在地底下的坟墓当中，它每个坟墓就好像迷宫一样，然后中间有中庭，那中庭的地方就是他们聚会的地方，所以叫地下教会。为什么叫地下教会？因为真的是在地下聚会。如果各位去罗马观光，那你就找当地的导游说我要去看地下教会、地下坟墓，那他们会带你去。一般观光客不去，只看那些罗马漂亮的地方。那其实地下坟墓就是他们当初教会聚会的地方，因为他那个四通八达，那有人在门口把风，那如果有逼迫来了，他们就从另外一边就跑走了，所以他们叫地下教会。好，那当时没有教堂，所以呢都是在家庭里面聚会，所以当时圣经讲的教会的原则都适用于家庭，然后讲到教会中的原则都适用于家庭里面，家庭适用于教会，教会适用于家庭，所以这是圣经中当时的情况哈。那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这一底下这一段哈，这底下这一段是独版的哈，是独其他地方没有的。好，也就是说这里讲的家人呢，是也可以包括在教会当中，我们的教会生活都可以同时适用。好，底下各位来读才德的男子哈，才德的男子这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哈。我是参考才德的妇女这一段话的格式来写男性哈，现代化的才德男子应该如何哈？来，我们一起读。他口中流露智慧、仁慈的话语，使家人得鼓舞。他敬畏上帝，接纳自己，尊重别人。他激励家人的品格塑造和灵命成长，而且以身作则，表里一致，言出必行。这里先讲到说，他嘴里面所讲的话是有智慧的话，是有仁慈的话。各位刚刚讲到才德的妇人不是也是这样吗？他口中有智慧，他口中有仁慈的法则。有智慧，通常我们有智慧以后很容易骄傲，很容易看不起别人。我们有智慧的人通常会恃才傲物，我们通常很容易这样。但是这个才德的男子呢，他有智慧同时又有仁慈哈，他说话不会说哎呀，我不屑于跟你们这些傻瓜讲话哈，就是他不会因为自己很有智慧、很能干、很聪明就轻视别人啊，他能够有仁慈的话语，有智慧又有仁慈，好，他让家人得到鼓舞。很多时候，我们对我们的孩子常常会说，以前我像你小的时候，我已经做什么多少事情了，或者说，你看我已经九九乘法都会背了，你现在到了三年级还不会背啊？我们常常会想当年老子是如何。好，这种做父亲的哈，就说你用这些话对你的孩子来说，只是 discourage 他，对不对？你只是让他觉得，哎呀我不如老爸你永远是英雄，老子英雄，儿子是狗熊哈就是我们是有智慧的爸爸的话呢，不会 discourage 你的丈夫或者孩子。同样的或者你的妻子不会说你头发长见识短什么这些话我们就不会讲这种话，因为你有智慧。好，你如果真的你比你的太太、比你的孩子有智慧的话，同时要有仁慈。好，这里讲到说口中流露智慧仁慈的话语，使家人得鼓舞。好，第二个这里讲到敬畏上帝哈，与神的关系敬畏上帝，因为敬畏上帝，所以接纳自己。接纳自己表示说我接纳自己有缺点，我接纳自己不完全，我接纳自己呢不是完美的一个丈夫跟男人哈。我作为一个男人，我承认我是一个不完全的人，能够接纳自己。那特别我们很多所谓男性到了中年以后，不是有一个句话叫做中年危机吗？中年危机吗？ 为什么叫中年危机呢？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体力充沛，那时候我们心想事成，那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充满了期望啊，充满了可能性。但是你一过中年以后，你就承认说啊，大概我就是到这个程度了啊，就是我升迁大概也升迁到这程度。我以前以为自己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现在知道说我只是全世界很多聪明的人当中的一个而已啊。啊，我们是啊全底特律所有工程师当中一个工程师而已，我们不会把自己想象成那么伟大，那么无可限量哈。我们大概承认自己的有限，然后呢，年轻的时候我们啊年富力壮，那时候英俊潇洒。现在过了中年以后啊，头发开始减少了，变白了。我们啊渐渐发现体力不像以前那么好了。那一直到中年以后呢，我们很容易有所谓中年危机。女性是叫更年期危机，男性呢就是有中年危机。那所以很多人到了中年以后，反而要开跑车啊，要把头发染黄色啊，这样哈。意思就是说，他想要回到年轻的时候样子，但是其实是不需要的哈。好。那么也就是接纳自己，能够尊重别人哈，敬畏上帝，接纳自己，尊重别人。好，再来激励家人的品格塑造和灵命塑造，他重视家里面的人品格塑造、灵命塑造。通常父母亲，我们华人的父母亲，我们都很重视孩子的学业教育，对不对？我们通常对他的学业，我们是非常重视的啊。如果看到他有四科 A， 有一科是 B plus。话我们就只看到那个 V， 那个 V 就变成最大的一个字跳出来，说你怎么不是 straight A 呢？怎么不是像我当年一样呢？好，那么我们常常就是非常注意孩子的学业成绩，但是我们很少注意说他处事为人如何，他的品格如何，还有我们大提琴、小提琴、钢琴啊，都带小孩子去哈，而且一定要准时到，因为你交了很多的钱嘛，所以你一定要准时到。但是主日学常常迟到。来参加主日崇拜也可以迟到哈，因为但是呢，如果去带孩子去参加沙克啊，去打棒球啊，去游泳课啊，去小提琴课啊，或我们都是准时的，绝对不浪费一分钟。好，那也就是说，我们很重视孩子的所谓学业教育啊，所谓这个什么技能教育啊，但是我们很不重视他的属灵教育，这是本末倒置哈。啊，也就是灵命塑造、灵命成长。而且以身作则，以身作则就是我要求孩子，我要求我的妻子，我自己要做到。你如果不以身作则，你说啊，孩子你要诚实，你自己很不诚实，你要求孩子要诚实。那刚刚教训孩子诚实，然后呢，就有人打电话来，你就跟孩子说，跟他说我不在家。好，跟他说我不在家。你刚刚要求孩子诚实，然后呢，你就自己撒谎啊。好，那你这就是不是以身作则？然后呢，说啊，你要爱神啊，你要敬畏神啊。结果发现你每次做礼拜的时候唉声叹气说，哦，礼拜天又到了，哦，又必须去做礼拜了。哎呀，真是好痛苦啊！我本来想睡觉的。好，那这是就说我们没有以身作则，然后呢，却要求孩子说，哦，你要去参加礼拜，要参加主日学，你要做好孩子，你自己不做好丈夫，不做好爸爸，却要求孩子做好孩子，这是本末倒置。各位听过刘志雄牧师吗？在纽约市刘志雄牧师，他在讲家庭生活的时候，他在讲教养子女的时候，他就先讲，他说要教养子女，先教养你自己。你自己不做好好爸爸，不做好丈夫，你要求你的孩子做好孩子，这是本末倒置，对不对？你想要，你说你的孩子问题很多，好，他为什么问题很多？先反求诸己。恐怕大部分是因为我有问题，所以我孩子才会有问题。那我们你说跟孩子说不要看那么多电视，不要看那么多电脑，不要玩那么多一些娱乐的东西。你自己一回家立刻就开电视，好像没有电视的声音，你就觉得家里面没有安全感一样。那你这个你自己要改变，对不对？你若做父亲的、做丈夫的、做妈妈的，你自己不要求自己，却要求孩子的话，那这个孩子他看不到好的榜样，他看到的是虚伪的。所以他在初中高中的时候呢因为住在家里面吃你的饭，住在屋檐底下必须听你的话，等到他一上大学以后，各位看到很多孩子一上大学以后他就跑掉了，对不对？就不参加教会了，不再读圣经了，也不愿意再服侍主了。为什么？因为他看到父母亲是那么虚伪的一个基督徒，他长大以后他有自由权了，他翅膀长硬了，他就不愿意参加教会，不愿意侍奉了。那我们做父母亲的先求自己，先要求 求自己，真的是我们以身作则，表里一致，言出必行。表里一致就是说，我在教会的时候跟在家里的时候是一样的，我在人前跟在人后是一样的，我在教会有祷告，我在家里面也祷告，我在教会参加查经，我在家里面也每天读圣经，不是只是在查经的时候讲得头头是道，在家里面啊根本不愿意去读圣经。就是我们要表里一致，言出必行。言出必行就是你答应孩子的事情你就一定要做到。你答应孩子说我这个礼拜六你若成绩很好的话，或者是你表现很好，你这个礼拜没有吵架或者没有迟到，你乖的话，好，我礼拜六带你去 Farmers Market， 好，比如说带他去，或者说我带你到公园去，那么礼拜六的时候有人来约你打高尔夫球，你要说我已经答应我的孩子要带他去 Farmers Market， 带他去公园，带他去你们这里没有迪士尼乐园，好，那但是你们带他去哪一个地方的时候，你就言出必行，你就一定要守你的承诺啊，不能说因为朋友约我去打高尔夫球啦，那么就下次再说，下次再说。你常常言而无信，就所谓没有诚信，你怎么要求你的孩子有诚信呢？那我们这所谓以身作则，表里一致，言出必行，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最基本的原则。我们对别人都是如此，何况对自己的孩子呢，或者对自己的妻子呢？我们这些做弟兄的，我们应该这样来要求自己。好，接下来好，他关心家中一切，总是在适当时机出现在需要他的家人身旁，他供应家人足够的生活所需，却从不以为物质的丰盛能取代亲情和爱情的满足。他关心家中的一切，不是只关心孩子的学业，他关心家中的一切。我们很多弟兄在教会里面哇修日光灯，然后呢在教会里面打扫又洗厕所，然后呢又做很多事情，在家里面从来不做，就是叫内懒外勤，就在外面很勤劳，在家里面懒惰。有一次我也是一对夫妇打电话给我，跟我的师母哭啊，那个太太哭得好伤心啊，好难过，说你来我们家，来我们家，所以我赶快赶去跟我师母我们赶快赶去他们家。那么去了以后呢我知道说才发现说这个太太她已经怀孕九个月了，随时可能生。那她为什么哭呢？为什么那次哭得那么厉害呢？她说我丈夫昨天呢去帮人家修车，她丈夫也是一个工程师，是一个化学工程师，那她修车技术很好，这是她业余兴趣，所以因为也是业余兴趣，所以所有的人只要车子坏了都找她，她也很乐意去修车，因为可以磨练她的技术所以她就常常去帮人家修车。那这太太为什么哭呢？她说昨天呢她的朋友打电话来说车子坏了，她就帮人家修，那时候他们家里没有手机，所以她说万一我要生的时候你去帮人家修车，结果一修就修了好几个小时，万一我要生然后呢你又不在，我又联络不上你怎么办，你说怎么办？那他当然就联想了，说你就不爱我啦，你只关心别人啦，特别是他朋友是他朋友的太太打电话来的，所以他太太更不高兴，说你看别人太太找你你就去，然后自己的太太要求你换日光灯半年都没有换所以他就哭啊哭啊哭啊，而且联想的好多好多他过去的事情，一样一样一样，每一个细节都讲出来，几年几月几号你做了什么事情，几年几月几号你做什么事情，我记得清清楚楚很多很多女性有这种本能就是可以记得详细，这些做丈夫的呢都是大而化之的没事没事没事当然这个太太的记得清清楚楚一样一样一样，就跟我讲说你看他是丈夫多坏多坏多坏多坏好，那所以呢他想说你看我要生了，这是第一个嘛，第一次怀孕本来就很紧张了然后说我如果生了然后找不到他的话我怎么办他就这样哭啊哭啊。那我听了以后才发现说原来这丈夫是一个好人，对不对？他这个丈夫是好人，但是呢他是外勤内懒，别人的车子坏了，你看修车是技术活是高难度技术活，换电日光灯是很简单的一个东西，这么简单的事情不做，然后去帮别人修车， 啊，就表示说啊，他说，你看我的薪水全部都拿给我太太的啊，我从来不看我的薪水有多少钱的，我一拿来我就交给太太，所以钱都是太太管的，我很爱他的，我怎么不爱他呢？但是呢，啊，他太太却不是这样想的，他不是说你钱给我就可以了，他要你的关心，要你的啊体贴，要你的啊爱心哈、啊。那这些恐怕我们很多弟兄恐怕从来没有想过这些事情，就是。啊，需要的时候在家人的旁边。那后来这一位丈夫哈、啊，我就跟他说，那你要改进了，对不对？你要改进了，你显然这样不对嘛，你帮人家修车，自己的路况都不修，这个不对的哈、啊。他说我读化学哈、啊，从普通化学，然后到高等化学，然后从有机化学、无机化学，这一课一课这样学上来啊。所以呢，我读完博士学位，我就可以有工程师的资格。但是他说呢，从来没有人教我怎么做丈夫，也没有人教我怎么做父亲啊。就现在快要做父亲了嘛。他说从来没有书教我怎么做父亲，也没有书教我怎么做丈夫，所以我真的不会做，我不会做，我不是不想做，我不会做啊。他说。你如果牧师，你给我几本书哈、啊，初级的、中级的、高级的哈、啊，那我一定用我读博士班的精神，一本一本读，而且我认真的去做啊。他说我真的是不懂，不知道怎么去做。那虽然这是好像是借口啊，不过也情有可原啊。真的很少书讲说你怎么做丈夫，对不对？你只要一结婚，你就当了丈夫了嘛，对不对？然后呢，一太太一生孩子了，你就变父亲了。那你看各位要做工程师，你们在这里做工程师，你要读多少书，要考多少试，你才有工程师的资格。但是得到爸爸的资格跟丈夫的资格很简单的，只要有人跟你结婚，你就得到丈夫的执照，然后只要生孩子就得到父亲的执照。但是我们从来没有为做爸爸、做丈夫来准备。你看各位要得一个工程师的职位，你要读多少书，做多少的准备，但是做父亲、做爸爸，好像随手可以来的，顺便就可以得到的。那这真的是我们要注意哈，就是我们需要注意，我们要真的要学习怎么做爸爸，怎么做丈夫哈。所以他说需要的时候在他家人的身边，他太太怀孕9个月，随时可能生嘛，对不对？真的是因为9个月啊，可能早生可能晚生嘛，但是随时都可能生的话，这时候他应该特别注意，不能说好啊，别人请你去修车你就去。你应该是说你想办法把车子拖到 AAA 去嘛， AAA 不是很方便吗？为什么要你去修车呢？别人只是看你很会修车，他得到一个免费的技术工而已吧，对不对？那这种特殊时期应该以家人为重，以妻子为重。所以他在哭是有道理的哈啊，这个做丈夫的虽然没有体贴跟关心。好，他供应家人足够生活所需，但不以物质的丰盛取代爱情。海外校园杂志有一篇文章叫一个痛苦的高级科学家，这大概是第6期第7期左右的时候，有一篇叫一个痛苦的高级科学家。这什么意思呢？他说他在中国的农村里面长大，所以梦想说初中的时候到县城哈，因为在山沟沟里面啊，唯一的希望能够走出来就是读初中到县城，读到高中读省城，然后到京城哈，就到北京去读大学。他果然如愿以偿的认真的读书，发愤图强啊，终于初中到县城，高中到省城，大学到京城哈。那后来他觉得啊，读大学好还不够啊，要到出国留学，所以他有拼命的读书啊，读英文，然后再写论文啊，终于被学校接受了啊，被美国的大学接受了，然后呢就让他来这边读博士班。读完博士班，他才发现说，哦，原来读博士班只是初级，只是基础教育而已哈，就只是啊一个最基础的教育，要做一个高级科学家。他的梦想嘛，要做高级科学家，读博士的只是有资格可以开始做研究了，哇！那他就说，那我还要再继续努力。所以呢，他申请进一个科学实验室，然后也是要交 paper， 各位都知道，然后想办法让他的论文可以发表在 Science 啊、什么 Nature 啊这种世界著名的杂志上。那发表了好多篇以后，终于如愿以偿的进入到美国一个高级科学实验室，而且做基础研究，不是做工业的那种应用性的研究，做基础研究。那真的是名正言顺的成为高级科学家了哈。他奋斗了这么久，终于成为高级科学家以后，他发现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顺便结了婚， 顺便结个婚，顺便生了孩子，因为他的目标是高级科学家，这是他唯一的最高的指标的目标。那结婚啊，生孩子啊，这些都是次要的东西哈。那只有做高级科学家才是他一生的目标。等到他如愿以偿，达到高级科学家的这个资格了以后，他的妻子跟他不住在同一个城市，因为他要到这个高级实验室来，他就必须离开家到这里来。他的孩子呢，已经到了高中，他发现他的孩子什么时候长第一颗牙，他完全不记得。他孩子现在读几年级，他都有点记不得了哈。然后啊，这个孩子呢喜欢听什么音乐，这个孩子交什么朋友，这个孩子呢啊在看什么样的书，他完全不知道。他只知道说，哎，怎么去啊申请这个啊 grant 来做研究，我怎么发表论文在这些知名的世界的杂志里面。那等到他说，我现在终于做了高级科学家了，我已经安定了，我现在要来享受天伦之乐。哎，他想跟太太去讲讲话，他想要跟孩子讲话，他孩子不想跟他讲话。他孩子跟电动游戏讲话，他孩子跟电脑讲话，不想跟他讲话，因为没有共同语言。他孩子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孩子遇到了喜怒哀乐，他完全不知道。所以他说，我是一个痛苦的高级科学家。好，请问我在座各位哈，我们各位是高级工程师，我们大部分是高级工程师。请问你这高级工程师，你在家里面快乐吗？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你如果很快乐的话，我为你感谢主啊。你跟妻子有话讲吗？你跟妻子有共同语言吗？你跟你妻子有共同兴趣吗？还有，你跟你的孩子能够沟通吗？你的孩子他有心事，他愿意告诉你吗？你的孩子有喜怒哀乐，他愿意向你表达出来吗？还是你只是说，好，你看我拿了这么高的薪水，你看我们住这么好的房子，又有草地，又有 deck 哈，然后我们家里面什么都有，应有尽有。好，但是你只是如此吗？这只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而已，对不对？你所谓一个成功的人，不是只有在事业上成功，不是只有在学业上成功。如果一个所谓成功的男人，你的家庭生活不成功，你做父亲的角色不成功，做丈夫的角色不成功，你不算一个成功的人，只是一部分成功而已。我们的人生当中不是只有事业，包括家庭，包括我们的教会，包括我们的侍奉，这些都是一个成功的人的全人的成功。当我们去世的时候，我记得我有一次到芝加哥参加一个弟兄的追思礼拜，那这弟兄也真的是高级科学家，他名正言顺的是高级科学家啊，就说他是高级科学研究员了。他去世的时候追思礼拜，我注意听这个弟兄他的追思礼拜的时候，那些怀念他的人没有一个人讲说他写了多少篇论文啊，他得到哪些专利权啊，他做了多少的事业。每一个人怀念他的人都怀念说，哦，这个弟兄对我很有爱心，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我，这弟兄在我家庭夫妻有问题的时候，他来做我们的辅导。怀念的是他的人际关系，绝没有任何一个人讲到他的科学成就。你现在看世界上所谓科学家，有科学有博士学位的，有科学成了千千万万，但是对你的孩子来说，你是唯一的父亲啊，你是他唯一的父亲。他可以在其他的地方找到很多论文，找到很多科学家，找到很多老师，但是他在家里只有你一个爸爸啊。你的妻子对你来说只有这一个丈夫，你是独一无二的。但是我们却把我们所有的力量全部放在所谓学术研究，或者是生活的丰盛。我们以为说，我把钱都拿回家来，让家里的生活无忧，我已经尽了我丈夫的责任，尽了我做父亲的责任。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以为是这样，但是有一句英文说，对很多孩子来说啊，什么叫做 love？ Love 怎么拼音呢？ Love。不是 love 啊 ，love 是 time，time 是什么意思 ？time 意思就是说，孩子关心的是你花多少时间跟他在一起，不是你拿多少钱来给他。我们以为说 love 就是代表 money 代表 love， 其实对孩子来说 ，time 才是代表 love， 才是代表你爱他。那你会说？我们做华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是第一代移民，我们的英文不像土生的美国人那么好，我要加倍的努力，我才能够保持我的职位。请问对不对？是不是？ 是啊，真的是哈，我相信真的是这样。但是，我们即使需要花更大的努力来得到我们的职位，来得到我们的工作，你仍然可以有 quality time。Quality time 意思就是说，当你在家的时候，不要又想到你公司的事情，不要心不在焉，不要只是又看你的电脑。那你在公司整天看电脑，你回到家里又在看电脑，你在公司里面做很多研究，你回到家里还在做研究，那你回到家里面，你就难得你既然回到家里了，那在家里面就要 quality time。 quality time 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回到家里面，你就说我把时间给我的太太，给我的孩子，不要把时间又给公司，你整天为公司做牛做马，做埃及王 的奴隶哈。好，那我们应该就说你回到家里就 quality time。 好，我用我自己做例子哈。那我从1970年开始全时间侍奉，那我这40年的时间都是做校园施工跟文字施工。那我做文字施工做校园施工，各位知道校园施工每个学校都有团契嘛，我要常常去不同的团契。在台湾的时候，台湾很小啊，你去的话一天就可以来回。那等我到美国以后，我先在宾州，在 Pennsylvania。那我在做校园施工是全美国的啊，那时候是台湾、香港来的留学生为主，也是有查经班，有所谓团契，有教会。那各位晓得学生的聚会啊，学生的夏令会，那么就是在国庆节的时候，对不对？就是国庆节哈，或者是在刚刚放假的时候，然后再来感恩节、圣诞节啊，什么 Memorial Day、Labor Day 都是夏令会的时间嘛，都是做退休会的时间。所以呢，对我的孩子来说，对我两个女儿来说，当别人放假，全家去度假的时候，就是爸爸去夏令会、去秋令会、去冬令会的时候，那所以他们常常会埋怨说，怎么圣诞节爸爸都不在家？因为圣诞节就是退休会的时候嘛。好啊，什么感恩节？按理说应该全家团聚，感恩节就是学生举办退休会最好的时间，因为感恩节学校停火，所以呢，我们有退休会的话，学生就很喜欢来。那他们就埋怨说，怎么别人过感恩节，爸爸也不在家；别人过圣诞节，爸爸也不在家。他们常常会埋怨。不过后来我小以大义哈，我跟他们说哈，说啊，爸爸这个工作呢，就是巡回的，是巡回做巡回讲员或者参加聚会，所以呢，我这个工作就跟军人很相似，军人也不能常常在家吧。对，而且军人的话，国家有征召，一下子就要到前线，一下要调到其他地方去。我说像军人一样，像 salesman 一样 ，salesman 的话也是常常要各地旅行的。那或者是警察也不会整天在家了哈。那意思就是说，有很多工作是可以朝九晚五，有很多工作呢是别人放假的时候就是我们工作的时间。所以我跟他们小以大义，跟他们说，那爸爸的工作就是像这样的工作哈。所以呢，你们要能够理解，盼望你们能够理解。有一次我女儿还叫我，她写了一个 contract， 说爸爸你要跟我写一个 contract 哈，说我保证啊，今年的圣诞节会在家。她要我签名哦，说你要 contract 哈，说因为圣诞节的时候常常都不在家，她说圣诞节应该全家团聚，你怎么老是不在家呢？就表示说他们很在意这一个哈。好，有时候我真的如果能够安排的话，我就尽量就说好隔几年有一次圣诞节在家。好，那平常的话周末，各位晓得学生团契都是礼拜五礼拜六嘛，那我们有时候一开车就要3个小时4个小时去不同地方，所以常常有时候你周末就会住在学校的团契，然后礼拜天下午才回来。在他们还小的时候，小学的时候我们全家一起去，这个没有问题。但是等到他们到了初中高中，他们也不想跟着我们去了嘛，各位都可以理解。好，那怎么办呢？我就告诉他们说哈，周末爸爸不在家，假期我不在家，但是周间我们要出去的时候，我每一天晚上就你们睡觉的时候，我一定在你们的房间。意思就是说我每一天晚上我会陪你们睡觉的时候我会讲故事给你们听哈，就是讲圣经故事，讲金庸的小说，讲三国演义，讲中国历史哈。我意思就是说你们只要我在家的时候，我一定会以你们优先， 比如说他们八点钟要睡觉，那八点钟我已经停下我的工作，停下我不管在做什么，我一定到他们睡觉的房间里面去跟他们讲啊这些故事，圣经的故事、中国的历史啊、金庸小说，他们都非常熟悉的哈。然后啊，《三国演义》啊、什么《红楼梦》这些，他们都从小听过。虽然他们在美国长大，不过我就讲这些中国历史文化的故事给他们听。后来他们能够接受，他们也能够理解说，爸爸周间一定会跟我们在一起，他只要能够在家的时候会跟我们在一起，但是周末假期的时候爸爸是需要出去的。我只是用这个做例子哈，我意思就是说不要以为说、哦、我给孩子预备了食物啊，预备了、啊、电动玩具啊，预备了电脑啊，预备了芭比娃娃，我就、啊、过了哈。孩子需要时间，不在于你时间多少，而是在于你是不是注意在孩子身上啊，他们就能够理解啊，他们能够理解你的情况。好，我们再来，他饮食节制，作息规律，运动有恒，且能敦促家人一同遵行。他能有效控制自己的情绪，对事对人理直气和，忙而不乱。他有高度的承担力和幽默感，能在逆境中让家庭仍然欢乐温馨。自己要有节制哈，饮食有节制啊，娱乐要有节制，作息要有节制，那有恒的运动就保持身体的健康，而且跟让家人跟你一起做。其实最好的是，比如说你们如果你每天有体操，那么你就让你家里的孩子全家一起体操。我自己的家里面，我父母亲啊就是这样，他体操就强迫我们一定要跟他一起做。我父亲做体操的时候，全家一起体操，全家一起体操的话，你促进家庭的和谐，促进家人的关系。那你喜欢打网球，你就叫你的太太孩子一起去打网球，尽管他也许没有兴趣，但是让他练习也好，这是全家最好都一起来做。还有呢，就是控制自己的情绪啊，不要暴怒，不要口不择言啊，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对事对人理直气和。我们通常不是叫理直气什么壮啊，壮，你一壮起来的话，哇，就凶悍的不得了哈、啊。理直气和，忙而不乱啊。然后呢，有承担力，有幽默感。面对困难，我们有幽默感；面对自己已经进入中年的事实，我们有幽默感啊。我们如果头发已经渐渐没有了，我们就说我是为主发光啊啊啊！那、啊、叫、啊、幽默感哈、啊，对对对，为主发光啊！然、啊、后你看，你一进来就蓬荜，知道你。比如说你一进到家里面就蓬荜生辉啊，好，那这样的话你头发少就不会觉得难过，你自己有幽默感嘛，能够幽默自己哈、啊，不要太在意说啊我头发没有了要去戴假发，没有必要这样啊。好，然后呢，在逆境中让家庭仍然欢乐温馨，就是在逆境中我们啊竭尽所能的让家里面的人不要觉得说啊我们现在很穷，我们现在很困难，整天唉声叹气。就是你是一家之主，一家之主的话要把整个氛围带动起来哈、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操练啊。再来，他并不十全十美，但却能及早发现失败，坦诚失败，勇敢走出失败，有效停止失败。他敏锐而不过敏，单纯而不天真，谦和而不懦弱，勤奋而不进，创意而不冒失。没有一个人十全十美，那我们能够及早发现失败以后坦诚失败。好，请问我们这些做丈夫的曾经跟你的妻子说啊，这是我的失败，我做错了，我刚刚讲错了，我误会你了，或者我啊说的不对，有这样说过吗？有没有这样说过？好，我们有没有对自己的儿女说过？说有没有对自己的儿女说啊，我爸爸刚刚做错了，爸爸误会你了，爸爸啊刚刚啊这样做法不是很理想，请你原谅我。我们敢这样说吗？啊，我们有坦诚失败吗？好，然后呢，不是只是坦诚，勇敢走出失败，有效停止失败。有一次一个姐妹哈，她跟我 complain 说她的丈夫呢啊跟她的闺蜜 就是他的妻子的以前的闺蜜，闺蜜就是以前的好朋友哈，因为这闺蜜嘛，闺蜜还没有结婚，常常来他们家。那他就说啊，他的丈夫跟他的这个好朋友啊谈笑风生，勾肩搭背。什么叫勾肩搭背呢？就是拍手啊，抱啊，拥抱啊，什么哈啊，就是很太多了，太多了，以至于他太太很不舒服，觉得很不舒服。那他说，那我说，那你应该跟你丈夫讲，你觉得不舒服，你应该跟他讲说，我不希望你跟我的闺蜜呢，那个这么亲近哈。他说我有跟他说，我跟他说，然后他就说 I'm sorry 哈。好 ，I'm sorry 以后继续又是这样，而且她这个闺蜜，她还说她的闺蜜来到他们家，然后她丈夫还帮她按摩。帮那个按摩哈，按摩肩膀，按摩腰，按摩大腿，这样哈，就是按摩啊。她很不舒服，那她跟她丈夫说：“我不舒服，我不希望你这样做。”她说 ：“I'm sorry。”然后又是如此，这叫做及早走出失败，停止失败。意思就是说，这是不适合的，不恰当的啊。虽然啊，他们很熟，但是熟的话，男女之间还是要有一定的所谓 boundary 哈，英文叫 boundary， 还是要有一定的界限，不能说越过这个界限。虽然我说我心里是坦荡荡的，而且是他的太太也在旁边，但是还是不合适。就说这种身体的接触还是太亲密，还是不是太合适。要停止失败，不能说我知道，然后你还是我行我素啊。好，那敏锐而不过敏，敏锐不过敏哈，这是相对的，单纯不天真啊，我们保持一个永远保持一个赤子之心，但是不是天真的啊，很 naive 哈。好，我们谦和不懦弱，我们为人谦和但不懦弱，就是不是说啊我就不敢讲话啊，不敢做决定啊，表示谦和。勤奋不烧尽，就是说我很勤奋，但是不要把自己当两头蜡烛两头烧，那很快就烧尽了。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啊。那让你的妻子跟孩子呢死而后已，他们要承担你所有的责任哈。创意而不冒失哈，我们有创意，但是呢不是冒冒失失的去做决定。那我也是听到很多太太跟我埋怨说，她的丈夫本来做工程师，本来做在公司里面上班，那么有固定的新收入，有很好的家庭生活，后来他就想要去做生意，哇，他觉得做工程师拿人家的薪水不如自己花人家薪水哈，所以他就要去做生意，然后呢做了失败破产啊，惨不忍睹啊，真的是这样，你不是做生意的料就不要去做生意，你乖乖去做你的工程师啊，因为做工程师虽然不会赚大钱，但是你薪水也有一定相当的水平，你生活是安定的。那做生意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生意，也不是你有技术就可以做生意啊。做生意不单单是技术啊，对不对？包括行政，包括推广，包括行销这些不一定做工程师的人就适合做生意啊。当然有一些人是可以的，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啊。所以我们创意而不冒失啊。好。好，他的儿女敬爱他，他的妻子恋慕他，他们衷心称赞他说：“世上有成就的男子何止千万，唯独你真挚的爱和睿智的引领，使我们充满美丽的回忆，乐享美好的人生。”就他的儿女会敬爱他，他妻子也会恋慕他。那中年以后哈，我们夫妻之间已经老夫老妻了哈，常常缺少彼此的恋慕。那妻子能够恋慕他，能够依靠他啊，这是一种爱的表现哈。而且他们会称赞他，因为有成就的男人很多，事业成功的男人非常多。但是刚刚讲过，做妻子。对不起，做丈夫跟做父亲的角色，在家里面只有你一个人，只有你一个人。你的孩子可以学习很多科学家，但是你孩子只能学习你这个爸爸的榜样。那所以我们要重视我们这个身份跟地位哈。我们让孩子充满快乐的回忆。当你的孩子回想爸爸的时候，如果在有时候在幼儿园或者在小学，通常会让老师会叫小孩子画爸爸嘛，对不对？画你的爸爸，那有的会把爸爸画成像牛魔王一样啊，那或者把爸爸画成像一个猪一样啊，或者是把爸爸画成什么英雄啊？好，那你在孩子的心目中，到底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就是到底你给孩子的回忆是什么？孩子对你的印象是什么？好，这是很重要的啊。最后来，钱财会长翅飞去，俊美会衰老褪色， 才华会消减停滞，名声会事过境迁，唯有敬神爱家的男子永是人间无价珍宝。真的是如此。我们财产万一股票跌了，你就会掉很多哈。啊，俊美，我们这个年老色衰会有的。才华呢会停滞，因为有时候我们到一个地步，可能就没有办法再继续有那么多的创意了。名声呢也会事过境迁，比如像各位移民来美国或者刚来美国的时候，你可能在国内是教授，是什么是一个很有身份的人，一来美国你就变成穷学生，从头开始做起啊。其实很多所谓名声会事过境迁啊，但是敬神爱家的男子是人间的珍宝。我盼望这些话作为我们共同的勉励，让我们学习如何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丈夫跟父亲。好，底下我们有点讨论的时间哈。我不知道各位读刚刚这一段才德的男子以后，你有什么感想？你说这个是神话啊？这只是一种理想的形象吗？这只是一个理想化吗？好，那我们来分享一下，你有没有见过哈？不要说这些全部美德都有，你有没有见过哪一个丈夫、父亲，或者你的朋友，或者同工，或者老师，或者牧长啊？你看到他们其中一两种的美德，不要讲全部哈。你看到他有，比如说有智慧又有仁慈，或者是他把。他关心家里的人，或者是他会鼓励让家里的人里面成长。好，就是讲了有没有其中一两项美德呢？我们举实例分享一下哈，那让大家知道说，虽然不一定能够十全十美，但是至少十全里面有一美也可以啊。好，再来，我们这些做妻子的，我们这些做妈妈的哈，做妈妈的，你怎么帮助你的丈夫、儿子、同工？如果你单身的话，或者是现在已经配偶已经不在这边的话，你怎么帮助教会里面的同工，这些弟兄的同工，能够发扬这些美德，能够把这些美德发扬出来？各位注意到，才德的妇人她会称赞自己的丈夫啊，对不对？她会称赞自己的丈夫。如果你觉得你的丈夫很差劲的话，你记得马丁路德讲过一段话。马丁路德说哈，他说罪人因为被爱而美丽，罪人不因为美丽而被爱。各位知道这意思哈，罪人不是因为美丽而被爱，却因为被爱而美丽。意思就是说，我们本来是罪人，我们很丑陋，但是呢，因为上帝爱我们，因为有人爱我们，我们就开始美丽起来。上帝不是因为我们非常美丽非常完美所以上帝才爱我们，上帝是在我们不可爱的时候，在很丑陋的时候，在还做罪人的时候，上帝就先爱我们。那因为有上帝的爱，我们才显出美丽出来，才显出美德出来。所以我刚刚讲，你的丈夫你觉得他很差劲很可恶，那就表示这个做太太的大概也差不多。你懂得称赞你的丈夫，你懂得鼓励你的丈夫，你懂得培养他，让他内在的美德能够发扬出来，他就因你而美丽，因为你的鼓励，因为你的称赞，因为你的帮助而美丽。那当初有了亚当造夏娃的时候，上帝说我要造这个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来什么帮助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就是帮助这一个丈夫，帮助亚当，让他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让他把美德发挥出来。帮助他，你如果发音不标准，叫绑住他，绑住他。很多做太太的是绑住自己的丈夫，这个也不可以去运动，也不可以去跟朋友交往啊。拼命要把它拴在你的裙带旁边，那么你就在绑住他，你应该帮助他，让他的美德，让他的恩赐，让他的才干，让他本来有一点点不多的那些潜力能够发挥出来，对不对？那你整天绑住他，那他就只好被你绑得死死的哈。好， 我们来讨论这两项好不好？你讨论其中一题或者两题都可以，好不好？我们前后或者是跟旁边的人，我们有一点讨论的时间，好不好？来。来好来，或者姐妹在一起好不好？姐妹在一起，弟兄在一起，这样哈啊。来，姐妹们分成弄成几个小组来。
Thank you.
我们暂停好不好？来，暂停一下，来暂停。我们暂停，暂停。我们暂停，暂停，暂停。来，我们刚刚弟兄跟姐妹分组啊，所以我们请，可不可以有请一两位弟兄来讲第一题，好不好？第一题方面，你觉得你在一些人身上看到这些美德吗？你可以讲一两位，好不好？不要讲太多啊，就一两位，或者一两项，一项就好，讲一项就好。来，有没有哪一位愿意跟其他人也分享的？有没有？好，好，来，来，来，来，用这个。
这个不好意思啊，我们组讨论的主要是说太太做的都不错，然后呢，我们做丈夫的应该继续努力，保持一个家庭的和睦。当然了，主要是还是应该不要去争。就是凡有什么事儿呢，因为家里的事儿嘛，就是说按照这个你那个教导嘛，对吧？就这上面也是说，我们就你要争出一二三来，这个肯定要伤和气的，就要伤这个感情的。所以怎么办呢？就是我们就推让一步吧。比方说我打我自己做比方吧，我实际上是很不愿意做饭。不笑什么？这是真的。但是为了太太的高兴，我就只好做饭。这就是这样，因为你要我是，所以最后也就没有办法了，就是说就下不来了。
那请问你做饭以后，太太称赞吗？
很称赞，很
哦，好，好，
每次都说做得好，不是，我要求他表扬我，我说你这饭做怎么样？每次都说好吃吗？他都说好吃，
哎，
所以这就害了我，
哎，
他说不好吃，我就不做了，
哎，
他每次说好吃，那我就完了。所以这个就是说互相鼓励嘛。
对啊，对对，
我就得到了鼓励，所以我就继续做。
很好，你太太很有智慧啊，很有智慧。那你就甘心情愿的每次都是你做啊？
虽然不甘心，但是我是情愿的。
好，
所以就是
好，谢谢。来，还有没有一位来在这里来，嗯，好。
我们组的讨论我觉得就是特别好。我觉得我们讲到的那个先生都做得特别不错，可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认为，就是说先生如果在组里面要改变教会和这种营会什么是最好的方式，因为我们叨讲的话我们带着很多情绪，他没有 catch 到我们想要传递的信息，他只看见我们传递的情感，所以他们先 defense， 他没有 catch 到我们要传递的 point，
嗯，
所以我们就是说想要刚才说写一个 suggestion into the suggestion mail 那个 box， 说多讲一些这种，就说怎么样建立家庭，怎么样做先生啊，怎么做太太的这种话题，就是说在教会里面也可以多做，这样也可以鼓励我们。然后第二点，我们几个姐妹想的就是说，我们不要试图去改变对方，我们要先改变我们自己。
好，
还有你讲到的这个经常表扬，我们就觉得这个表扬也是一个 limit， 因为我们老是说丈夫好，好像最后已经没有用了。你说他很好，他还那样；你说他很不好，他也那样。就是这，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表扬这个 point， 我就不知道这个称赞，应该怎么做？因为你刚才讲到说，如果我们不称赞我们丈夫，我们也是很烂的，对吧？我们说丈夫很烂，所以，但是我就觉得好像这个称赞有一个 limit， 到了一个 limit 不管用了。那孩子也是，你天天说 you are so good， 他就不改变了。所以这个我就不知道怎么去突破。那可能你到时候会有一些智慧可以帮助我们。
称赞要具体而到位。 具体到位，不要只是说啊你很不错啊你很好啊，要说你啊比如说今天做菜你这个咸淡适中，或者你啊啊或者你没有把饭啊煮焦了哈、啊、就是讲具体一点。
好好、啊、对那我
来来来好好啊、哦，不要有但是，对。
不要有但是，啊、还是不要有但是。
啊，
不要有但是。
说你是你的菜是全底特利最好的，不是之一，哎，这样。
对，好，我们就、哦、我就讲这个。
好的，有一次呢，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他跟我说，说礼拜六早上我们在七点钟有一个聚会啊，请你来参加。那问他说为什么早上七点钟了很早哎，我要睡觉哎。那他说你来就知道哈。那我去了以后呢，我发现啊、是几个弟兄呢，他们约每个礼拜六早上七点到八点半，他们一起聚集，是只有弟兄，他们没有请他们太太来。那这几个弟兄大概都是四十岁左右，都是有孩子有结婚的，也在工作的，都是教会里面啊、类似长老执事这样的哈，一些几个弟兄。他们说为什么我们礼拜六早上七点钟呢？因为七点钟我们到八点半左右。那聚会的内容呢，就是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一个是彼此讲说我这个礼拜当中有哪一些失败，或者有哪一些需要祷告的事项，大家彼此扶持。那因为有一些话在太太在或者别一个太太在的时候讲不出来，不好意思讲，那他就可以弟兄们之间大家彼此坦诚，他们约好说我们来这个聚会我们一定要绝对的诚实哈，所以我真真实实的情况我要彼此 accountable 哈，就彼此能够互相都问责啦，就是彼此互相啊督促彼此帮助。所以呢他们啊讲他们代祷事项，讲他们的失败，还有一个他们礼拜天常常在教会要讲到的啊，他们就是虽然不是牧师不是传道人，但他们常常在教会中要讲到，所以如果这个礼拜天他要讲到礼拜六，他就把他的讲章带来让大家看，说你的和我的讲章有没有需要改进的，有没有哪些经文哪些例证要补充的，这样的话彼此帮助让他的讲道可以更好。那我发现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方式。那为什么七点钟呢？因为七点钟他们八点半结束的时候太太孩子还没有起来嘛，啊，他回家的话啊，那所以他等到太太孩子起来了，要去 shopping 啊，要去踢足球啊，要去做什么事情啊，他就可以跟着太太一起做，啊，跟家里人一起。所以呢，啊，弟兄们呢特别需要彼此的扶持，因为姐妹们很容易啊，互相帮助、互相分享、坦诚交通啊，不会不怕自己的软弱，会可以彼此一起哭，可以一起笑。那很多弟兄们都不敢哭，也不敢啊讲自己的软弱，也不敢讲自己的问题，他要装成男子汉大丈夫，要装成很坚强的样子哈。那有眼泪都往肚子里面吞，吞了以后就变成胃溃疡啊，然后眼泪往肚子吞了，又变成神经衰弱、失眠、睡不着哈，因为他没有一个宣泄的管道，没有一个有人可以了解、分享啊，彼此扶持。所以啊，弟兄们之间哈，不一定要礼拜六，但是至少弟兄们之间应该有一个这样的一种 commitment， 就是说我们大家要有几个弟兄你是比较信任的、比较谈得来的，或者背景相同的，那你们就啊一起彼此问责，就是 accountable 哈，就彼此 accountable， 就是。我跟我这一个小组的人我要绝对诚实，我有什么心事，我有什么困难，我有什么需要，我有什么要代祷的，不是笼统的说请为我的灵性祷告，这个太笼统了，或者是说啊，为我跟爱主祷告，这也太笼统了。你到底灵性上哪一项需要祷告，你爱主的话为什么你会不爱主，你的问题在哪里，你要具体的说出来，然后让大家可以真正的来为你所祷告哈。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弟兄彼此扶持跟帮助。那太太们做太太的啊，做母亲的也是一样，鼓励你的孩子，鼓励你的丈夫，让他有自信，让他不要只是挑他的毛病而永远没有给他称赞啊！我相信这是我们做妻子的、做母亲的很重要的责任啊！啊，你如果说他，你鼓励他，他已经疲了，他已经啊听了以后觉得习以为常了，那你就要换一点花样吧，哈啊！就说刚刚讲具体一点，讲到位一点，或者是 你也把他做过的好事也记下来，不要只把他的坏事记下来哈，就把他的好事你也记下来，说你几月几号你讲的哪一句话对我很受用，对我很有帮助，你让他能够知道说你是很在意他的成长，你关心他的长处，这样的话无形当中就鼓励他哈。再一次讲，罪人因为被爱而美丽，不是因为美丽而被爱哈，所以你要让你的丈夫美丽，也要让你的太太美丽。好，这是我们聚会就停到这边啊。我再次强调，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灵命成长，我们跟随基督，我们做主的门徒，我们所谓属灵的品格是要落实在生活中的，落实在你跟神、跟己、跟人，人包括你的配偶，包括你的子女，包括你的父母，包括你的同工，包括你教会里面的小组的组员，也包括你的仇敌。就是我们的信仰是落实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中，也落实在我们对事物的态度，你对金钱、对时间、对于你的才干、对于你的专业训练、对于你所拥有的，到底我们怎么去处理它，怎么去看待它哈？但因为我们的信仰都是实实在在的活在我们生活中。来，最后一个问题，来，
我们分享一分钟。
好，来，好，就站在这里，来，好。好，
我就想就这个分享，所以说每我的感想待会儿再说。第一个就是说，有的先生觉得有的是很诚实很正直的，
好，
就凡事都是很正直。
好，
有的姐妹是说先生的性格性情随着年龄增长和在教会还有爱主敬主敬畏神，气质越来越好，家里的气氛也越来越好。
好，
然后有的是说先生饮食很节制，很节制，要督促家人一起锻炼。
好，
身体上在灵命上一起成长。还有就是很专注的，有很专注的先生。
好，
对自己的喜爱的事情和对敬拜神都是很专注的。就是我们没有完全分享完哈，但是我的感觉就是说，你可以看出说每个男子和我们姐妹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就是可能最 stand out 的那一个部分。所以我们要要求一个先生从上到下，刚才我在那个举到那个 strip 整个的是全都有，可能目前还是不可能的，但是总是有希望，是吧？
对对对。
我们也没有全部都有才才能够，但是我们容易看到这些短文，我老公这么有这么有这么有，在 check 那我们姐妹之间互相沟通的时候，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姐妹之间不管是姐妹茶厅也好，还是非正式的互相沟通也好，我觉得有一个感觉，就是说哦，原来你们家也有类似的情况，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履历，以后我会觉得，哎呀，就我老公这个肯定就是那个，他怪我，或者是有毛病，就是有毛病。但是你几个一沟通，也会觉得好像不是一个问题。心里以后就履历一点，回来以后脾气就温和一点，是吧 ？It's OK。还有，所以我想弟兄鼓励弟兄在一起，能够有像你那样的弟兄，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原来肺癌这个问题。Not the end of the world。对这个先生来说，可能也是一个鼓励弟兄们在一起能够经常出有良好的沟通。
好，谢谢你们这小组这些丈夫们是有福的啊，是有福的。因为姐妹们能够注意观察，知道你丈夫的长处哈。我有时候有一些太太老是跟我埋怨她的丈夫，有时候我现在真的不想听了，我说下次我们见面的时候，你先讲你丈夫的一个优点，你再讲其他的。否则的话，她好像在她的眼中，她丈夫一无是处。 绝对不是如此。我知道，因为我跟她丈夫每个礼拜一起祷告嘛，我知道她丈夫不是那么差的一个人，但是这太太的口中只看到她丈夫的缺点，永远没有看到她有任何一点的优点，所以我才要求她说，你以后见到我，你要先讲你丈夫的一个优点，否则我不就跟你讲话，我不想跟你讲话啊。那我们啊，如果能够有这个啊，能够有这样心，姐妹们能够有这样的心，你的丈夫会因为你的爱而美丽。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当我们在父亲节，我们要学习如何做一个父亲的时候，天父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你满有公义，又有慈爱，你有智慧，又有恩慈，你非常的坚定，但是你又柔和谦卑。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些做人父的、做丈夫的，让我们学习像我们天父一样。当我们可以称你为天上的父的时候，就知道你不单单是宇宙的创造者，你不单单是审判者，你更是我们亲爱的天上的父。我们可以用儿子的灵来呼叫你为阿爸父，让我们跟你之间能够有亲密的关系，就像我们跟我们的母亲一样。主啊，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在座每一位做父亲的，让我们也学习像天上的父一样，我们从天父来学习做人间的父亲，让我们从你那里得到恩典，得到能力，得到智慧，用圣灵保惠师来充满我们，让我们的思想、言语、行为，让我们对我们的妻子、对我们的儿女、对我们在世的父母亲，让我们多有天父的美德，有天父的性情，有天父的品格彰显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感谢你，让我们在这次的退休会当中，我们可以彼此分享，一起学习我们在山上何等的美好。但让我们回去以后，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在家庭生活，在教会生活中，在我们的职场中，就让我们都同样的活出你那美善的性格，活出你的智慧、恩典和能力。求你祝福施恩，保守我们教会每一位教牧同工，每一位负责任的小组长、主入学的老师、事班的成员，以及所有配搭侍奉的同工们，保守我们每一位丈夫、每一位妻子、每一位父亲和母亲，就让我们都成为你合你心意的儿女，让我们都像你一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